风言风语，听见科技与人文的声音。大家过年好，我是 Justin。
过年好，我是资历。
现在资历正在阳光明媚的这个海岛上，还穿着这个夏威夷服装跟我在录节目。
你穿着一个什么睡衣棉服？
哦、oh, 我穿着一个棉袍，最近冷的一匹。
Welcome to 三亚。
OK， 今天这期节目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会在春节前播出哈，然后我们准备就要进入这个春节假期了，然后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好吧。然后今年春节假期应该也是我们疫情开放后的第一次，可能大家已经没有了所谓的疫情概念之后的第一个春节，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去年那个春节其实很多人还在那个痛苦的发烧中的。
对，虽然我现在有点咳嗽，一会儿可能还要清嗓，但是从目前旅游业的这个感受来看，很少有人戴口罩，所以这个疫情的影响基本上已经消散了。
当然这个新冠是一回事啊，最近这个呼吸道疾病也是各种铺天盖地。
对，假
的，大家还是这个出门在外小心一点。OK， 那今天是一期科技快乐星球哈，我们其实手里已经攒了几期节目了，所以接下来这个感觉春节过后这个节目应该是管饱的。
有存货。
先立个 flag 啊。OK， 那废话不多说，进入我们今天又快又欢乐的科技快乐星球。Vision Pro 这个怎么着都得聊一下了，最近这个 Vision Pro 刚刚很多美国的小伙伴已经拿到手了，国内其实也已经从这个美国运回来了好多台，对吧？
对，
智利和我都已经试过这个 Vision Pro 了啊，
没错，
还带了一段时间。要不智利你说一下你对 Vision Pro 的第一感受是怎样吧。
我对它的第一感受就是它是一个很久了让我能够重新 wow 一下的一个产品，就是我对它的评价是非常正向的。因为我之前一直是这种 VR 设备或者 AR 设备的发烧友，从最早用谷歌的那个 Cardboard 对吧，这种很简易的很低廉价格的东西，对，然后
非常原始，
对，到后面去用像那时候还是 Facebook 公司的一些头衔，包括去玩我最爱的一个 VR 游戏，对吧， Beat Saber 这种音游，还有那种音顿各种游戏，然后我是一直都
在小姐姐跳舞游戏，
对，都很喜欢这种虚拟现实，然后最后又看了这个头号玩家的这种震撼，然后我是觉得说苹果算是给了我对于头号玩家那个绿洲的一个向往的一个影子，给了一个很好的答案。我觉得这是一个开始，我觉得 Vision Pro 我当时戴上去之后，我感觉这个清晰度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 real 啊。对，现实和虚拟的切换，对，所以就是它的单清晰度这个点上，就是让我当时戴上去就立刻臣服了，我觉得真的很棒的一款产品。你呢？你当时什么感觉？
就是苹果才干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往前推进的一个东西。我本人的话也跟智利是有类似的感觉哈，但我们当时都是玩了有好几个小时的这个器械，然后所以在这个体验的时间里面，你一定会发现它的优点和缺点，对吧？
对，
就一开始的时候第一印象我也是觉得它的清晰度是超过我的预期的，虽然我之前用过的头显并不多哈，但是之前那些确实都会让我眩晕。我并不是一个晕 3D 的人，但是之前用过的那些头显必让我晕，让我觉得有点无语。但是苹果的那个头显戴上去了之后，我的第一感受就是首先这很苹果，你拿在手里它很沉，对吧，那个东西。然后那个 Vision Pro 它是一个比较圆的一个硬件，然后你拿在手里你就感觉到前面的那个部分它的密度贼高，真的就很重很重。但是它那个头显上的头带是一个十字形，然后绑到我头上，这个发型肯定是没了哈。但
要什么发型啊？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戴头显的时候，这个发型基本上是不可能保得住的。而且我们是需要时不时拿下来做一些别的事情的，那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头发真的是彻底保不住。但我记得我的第一个 moment 就是，因为它的那个设计原理其实是头显上有很多个摄像头把外面的那个世界照进来，所以你头在动的时候，你其实看到的就是通过摄像头拍出来的你外界的感受，跟你用眼睛看的是差不多的。这个时候它在空中浮现出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会觉得哦，这个好苹果啊。然后你走完那个 setup 那个流程，对，你把那个 setup 那个流程走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个 hello 巨大的一个奶白色的那个东西就在你的现实当中浮现出来了，就真的有一点点像魔法一样的感觉。所以我当时的 感觉是这样。然后我还很清楚的记得，就是虽然在发布会上面苹果也说了啊，你这个眼睛动它就会跟着动，你的手指掐一掐就怎么样，对吧？但我们没实际使用过是不知道那个体验的。
嗯，
我当时的第一体验就是，哇，这个眼睛真的是你看到哪里它就非常快非常迅速的就跟到了哪里，就几乎没有太多的 bug。就是虽然说我们知道苹果的第一代产品永远是一个 public beta， 我们就是在付费帮他测试 bug 的，
Apple Watch，
但是他这个眼动的那个监测确实是做到了非常精确非常迅速的反应，所以我当时觉得还是挺魔法的一个感觉。
嗯，然后我补充一下你刚关于发型的这个点，我们当时戴的时候其实上面戴的第三根这个带子是可以拆的，
对，
一旦我们拆掉我们就可以像时尚什么狂拽酷炫的出街达人一样走在街上啊，对吧？就头发型也在，同时这个酷玩也在。对，然后你刚说
你说的对，
对，你说晕 3D 嘛，我就是一个极度晕 3D 的人，不管是在电脑上还是手机上，像这种 Minecraft 的这种 3D 我都晕， CS 的 3D 我也有点晕，但是 Vision Pro 我不晕，所以我用切身的经历告诉所有晕 3D 的小伙伴们，真的不会晕，太真实了。
对，这两个事情啊，一个是那个头戴，其实如果真的不戴的话，它那个头显其实很
重，
所以我相信这个舒适度应该是不会太好的，就要么压你鼻子，要么就是会掉下来。
我担心的肯定是掉下来了，对吧？2万多的东西掉下来，然后那个又是玻璃材质的，
啊、对对对，
所以还是戴着吧，发型不重要。
其实已经有人掉过了，就是他那个他拿错了那个磁吸的那个部分，他没有抓住那个本体，所以他就啪掉下去了。
要兜着拿这种东西吧，是吧？
对对对，所以大家如果小伙伴们拿到了这自己的头显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就是整颗一起拿，你手抓住那个玻璃的那个部分它就不会掉，但你手抓到了那个磁吸的那个地方，不好意思，它就啪一下没了。 OK， 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
对
你刚才讲的第二个是什么来着？
我要讲第二个就是晕 3D， 3D 的问题
啊，晕 3D。 对，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之前去玩其他的 VR 的时候你不会晕吗？
会晕，我玩其他的 VR 我只能站在原地、
okay、
然后东西向我袭来，像 Beat Saber 英顿这类游戏可以、
啊、对对对，
但一旦切场景，像那个 Bullet Train 子弹列车这种，我要切场景去射击的我会晕，
绝对晕，
绝对晕，因为它的画面跟不上我耳东里未听神经的那个反应速度。但是苹果的这一代头显我看官方数据好像是它的物理世界的这个投射的延迟好像只有20毫秒、是20毫秒还是12毫秒，非常之低，几乎做到了。我看那个 UP 主啊，他戴着头显去打乒乓球是可以接住球并且很好的反应的、
哦、
能到这个丝滑的程度，我觉得他才可以把外界投过来，不然的话你会被欺骗，比如拿个篮球丢给我，我是接不住的、
当然这个清晰度特别高，它是单眼 4K 的、然后延迟特别低，所以你的第一反应上头了之后啊，第一反应会被它骗过去。
对，
真的会被它骗过去，以为你看到的就是真实的。
其实还是有延迟，
第一次感觉到它延迟的方面会有一点
点，
其实还好，因为它现在目前最大的沉浸式使用场景、你能够直接拿到 Vision Pro 就能用的就是那几个、月球，然后在湖边等等这几个它设定好的这些场景、
雪山沙漠，
所以接下来能动起来的游戏、包括滑雪什么的，那就得等这些游戏放出来，然后我们能够买到，然后才知道这个效果。但我想说的是，在清晰度的这一块我是发现它露馅了因为当你看远处看人这些都没问题，但是如果你想拿出你的 MacBook 出来敲代码，你会发现那个字是模糊的
、哦、我都忘了这个场景了，我只记得说它有一个设置是你现实中的设备像 iPhone 和 MacBook 你去看它的时候，它会投一个虚拟设备给你去做这种像随行的那个功能，对，就是把它的屏幕投过来、
哦、我知道我知道，
我觉得这个很酷哎。
对，但是我们当时的使用场景那网络情况比较复杂，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把我们的 MacBook 投上去。如果可以的话，我非常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你即便是单眼 4K 你的摄像头去采集你的 MacBook 的屏幕上那个那么小的一个字投出来的东西的时候啊，跟你 MacBook 的那个 5K 屏 4K 屏它差得太远了， 对吧，这两个差太远，所以你不可能说用这个东西来直接写很小的字，或者是直接就用来看着你的 MacBook 的屏幕去工作了。但是他为了让你能够实现这一点呢，他就把 MacBook 的那个屏幕直接投到你的 Vision Pro 的那个头显里面去，就相当于你的 Vision Pro 变成了另一块屏幕，那么它爱怎么显示都可以了，所以这是另一个点。但总的下来，其实我们俩对于 Vision Pro 的那个感受都是比较正向的，对吧？要不我们也不会买了，是吧？
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个时刻就是他的手势操作，因为他是用眼镜下面的一块摄像头去拍你整个手势、嗯、我的手可以放在我的大腿上，然后掐指这么一算，对吧，一掐就是一个 click， 然后长期保持就是一个 hold press hold 这样的一个操作，太丝滑了，就真的跟魔法、嗯、那个哈利波特的那些魔法一样，就是徒手去操作，这跟我以前使用所有的那种 controller 的感觉都不一样，我以前就是要拿一个这种设备去按，
对，要拿个手
柄，然后里面有一个手，现在我用的就是我自己的这个真实的手、嗯、啊，体验非常的好，
对，而且往往你那个手柄拿在手上和里面那个手它还会有一点点的怪，你知道吧，它不会完全跟手的，你知道，
对，而且所有手柄类的操作都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可能会把手柄扔出去，太投入之后，所以你要绑一个绑带、嗯、你玩那个 Switch 的时候，对吧，电视就是最大的受害者，但是未来的话有个 Vision Pro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对，然后现在 Vision Pro 它的手势是只有两根手指捏在一起的这么一个手势、嗯、就相当于是一个 click 的手势，那如果它能够准确的识别五根手指，那我觉得也许可操作性会多很多，
首先有一个可操作性 Do Re Mi Fa So La Si 对不对，我可以直接弹空气钢琴
当然这个可能实现上应该会比较难啊，这个 我只是靠猜，我也不知道它具体是怎么实现，因为它是靠视觉去分析的，那它又不是真的在你手上装了一个传感器，所以必然会有一些误差，所以我不确定五根手指是不是真的可以实现、嗯、比如说我的手指放的角度会使得某些摄像头拍不到，那是不是就会影响它五根手指的那个识别的精准度了，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啊。
对，
所以这个还不一定好实现，但 anyway 现在它能实现这个 click 的这个动作已经很不错了，然后缺点的话也挺多的，一个是它特别的贵又特别的重，所以它很贵重、
嗯、贵重
那谐音梗不好意思、然后它的那个现在的在 Vision Pro 里面的交互其实方式还是比较单一的、
嗯、
就是你只能 click 然后你只能 hold 然后就把它给拖来拖去的、嗯、然后你用键盘会特别特别痛，
贼难用
它那个虚拟键盘，
所以它键盘才配了一个那个音筒嘛，让你用这种对话的方式去做输入，可能比你手打
啊对
快多了、啊、而且这个键盘一指禅是比全键盘输入要准确和快速很多的、嗯，拿一个手指敲，
对，我觉得基本上不可能用两根手指去完成在 Vision Pro 里面的键盘打字这件事情，
对，
但是它提供的那个语音输入呢，你知道了，犀利对吧，这个我们的犀利也
都
犀利，所以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特别鸡肋的一个东西，真的是没啥可用的。
对，你说到它那个手势交互，我还想到一个，就是就这几天不是有一个很火的视频，是大家 Vision Pro 戴好了之后说，哎，你等等我，我地图丢在外面，是那个谁国内哪个 UP 主说我地图还丢在那儿，然后他就跑过去把那个地图捡起来摁住拿过来嘛，这个操作是真实的，因为我当时离我的那个画板远了之后我够不着它，本来我可以用眼睛先选中它然后再长按过来，但是我选了半天没选中，我就直接走过去把它捞过来了，你知道吗，摁住然后跟着我走，哎，这个交互真的是太搞笑了。
对，智利说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展示在 Vision Pro 里面的所有的那些 object， 它有两种，一种是窗口，就是像我们 Mac 上面的那些窗口或 iPad 上面的那些窗口、嗯、是系统原生的 window、嗯、另一种是它是一个 3D 建模，比如说我建模一个地球，建模一个月球，一个太阳，那它就在那里飘着了，对吧，
对，
那所有的这些模型你都是可以放大缩小，然后你人站起来带着 Vision Pro 走过去，它是会变大变小的，它会有那个实时的这种反应，所以会特别棒。我记得体验呢，就是那个苹果官方有一个 sample project， 有一个小金鱼、
嗯、
然后呢你去 build 一个水流的一个通道、
嗯、
这样的话小金鱼从最上面的那个鱼缸放水了之后呢，它就会顺着那个水的通道一路往下走，往下游，游到最下面的那个通道，那你这个通道可以 build 得特别的复杂，我就 build 了一个可能有个五六米那么长的一个通道，然后我点一下开始让那个小金鱼开始游的时候，我就一路我带着 Vision Pro 走路跟着那个小金鱼从上面走下来的，对，所以这个 3D 模型的建模它够不够精细就很重要，因为当这个模型贴脸的时候呢、嗯、所有那些瑕疵就不再是瑕疵了，它就会变成你一个特别粗糙的一个模型了，它就不是一个瑕疵的模型、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对于未来要在 Vision Pro 上面去做一些 3D 建模的 App 或者是游戏的这些小伙伴会特别有用，就是你这个模型建得好不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会直接影响到未来这些原生的 Vision Pro 的 App 的尺寸，所以呢这次、嗯也是我这边入了一个 TB，
啊，一提
就顶配吧，反正就预录入了个顶配，就是为了说防止未来有太多的 app 装不进去的这种尴尬。
哇，那你也太土豪了，我就买了个512的，我没买一个。
其实主要还是看那个发货时间，就是好像512的被抢光了，对，只剩下这个选择会更快一些。
而且你的发货时间比我的还要快，我的是2月16号才发货，你的已经发货了。
对，我的今天已经拿到，是在店下，是我朋友在店下去提到的。
哦，你是线下店 pick up 的。
对对对，
啊，那可能会更快，
然后到再想办法弄到国内来。
对，我觉得反正已经用过了，也没有说非得要赶第一批去抢新鲜体验那种。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还好了，就是到时候拿到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在上面做点东西，就主要是这个想法。
没错，
OK， 那我们这个 Vision Pro 的新闻一句没念，我们两个人就已经噼里啪啦讲了一大堆了。
来来来来来，
挺好的，但我觉得这样也好啊，就是我们的真实体验可以给大家有一个真实的预期。我觉得我们先来念第一条新闻，就苹果的 Vision Pro 预售已经超过20万台，收入将近7亿美元。
对，有你我各一台。
对，所以这个数据可能大家得考虑一下，这个是我们的第一批，尤其苹果它无论做什么样的新硬件，它往往第一个版本就是一个 public beta。虽然它现在 Vision Pro 做的确实外观很好看，用起来也是好用的，足够 OK 的，但是你要说它真的是一个划时代的东西吗？这个我是要打个问号的。但回过头来你再去看以前包括 Apple Watch,
Apple Watch
对吧，
没错，
Apple Watch 的第一代简直离谱，就是连可用性都要被打个问号的东西，
离不开 iPhone 当时。很扯
啊。当然第一代 iPhone 我记得还是挺好的，但我买不起第一代 iPhone, 是当时我的室友他们是第一代 iPhone 不是3G, 3G 是第二代。第一代就是 iPhone, 它就叫 iPhone, 然后它很多事情做不了。是我的室友他的姐姐从美国捞了十几台回来，然后我就能够去一睹这个东西。我当时是被这个东西震惊了，因为我们还在使用诺基亚按键的时候他已经能够用手在上面去操作了。你要说Vision Pro 类比过来的话，它的交互方式它的体验确实有这种感觉，也是挺丝滑的。所以但你要说人手一台 Vision Pro, 那这个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对吧？
很难。但你想当时就是我们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去买这个 Apple Watch 啊。现在的话不说人手一台 Apple Watch 啊， Apple Watch 的销量应该还是很不错的。就是算是成功了我觉得。
肯定的肯定的。但是区别在于哈，Apple Watch 的价格才多少？
对，
对吧？然后手表这个领域呢，奢侈品的价格你懂的，百达翡丽，对吧？这个好几百万一只表，然后你这个 Apple Watch 才多少钱，对吧？就爱马仕的 Apple Watch, 拢共也就是可能一两万人民币的水平，你就能买到了。Vision Pro 可不一样 ，Vision Pro 的售价人民币现在已经来到了2万多，快3万，就是盖板其实已经都这么贵了。我们买的应该都是差不多接近3万块钱人民币嘛，对吧？
还要配件，对吧？你得买电源。还有那个旅行套装，
旅行套装可买可不买吧，就是必要的盖中盖板其实都要2万多人民币了。然后这个重量这个价格其实对于一台电子设备来说，而且还不是个必须的电子设备，它的价格是特别高的。所以我一直在等着苹果它出下一代的版本的时候，首先它可以解决几个很重要的问题，它甚至现在清晰度不变，延迟不变，整个软件生态不变的情况下，它能把这个头显变得更轻，对吧？然后缩小或干嘛的，变得更轻，变得更轻，你的发型可以保住哈，这个很重要。
颈椎可以保住。
然后对，然后另外就是它的成本能够把它给降下来，成本降下来，它的整个售价就可以降下来。你要知道下一条有一条新闻是说一夜暴涨2000亿美元，扎克伯格力压比尔盖茨， Meta 出了口恶气。为什么扎克伯格能暴涨2000亿美元？ Quest 3的售价是 Vision Pro 的多少分之一？三分之一还是六分之一还是十分之一？就是这两个的售价差了差不多一个数量级，这个事情就很离谱。
对，
所以我在想 Vision Pro 如果一直维持这个这么高的售价，其实真的很难搞。
按照苹果的这个调性啊，我的预测或者猜测一般是加量不加价，或者说会把供应链打通之后，很多它的原材料都会变得便宜，于是它做很多降价。当然更好一点，它如果能做一个 C 版，对吧？ Cheap 版，那肯定更好了。
哎，对的。 人家的西版不是曲版，你怎么
我们就这样很执意的
anyway 但我觉得你这个说法是对的，就是它也许这一台它就像 HomePod 一样处理了，就是它名字就叫 Vision Pro、嗯、但是未来它可能会出一台 Vision 某某 Vision Lite， 它不会用 Lite 也不会用 Chip 就反正是这样。但你回想一下苹果历史上像 Lisa 的失败，就是因为它太超前，然后售价过于贵，所以卖不出去、
嗯、
Newton 其实也是有类似的这样的问题在里面、
嗯、
所以有一些人就去指责说啊 Figma 的创始人发条推说、嗯、Vision Pro 很棒很牛逼很超前超越这个时代，就很像苹果当年的 Newton，
真的是高级黑、
嗯、对高级黑 OK。 所以 Vision Pro 好不好用，它未来能不能成功，它的因素是特别特别多的，所以我们现在是根本没有办法去下一个预测、
嗯、
没有任何人可以。所以呢
啊，我觉得很快就会出现很多线下体验店了，就是像之前去做这种 VR 游戏相关的店、嗯
哦、
然后大家就可以切身实际的去体验感受一下这个的震撼了。
对，那智利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啊，就是游戏体验店。那现在 Vision Pro 上面的游戏呢、嗯、到底有哪些呢？这个下一条新闻是米哈游官宣崩坏星穹铁道2月6日会登陆苹果头显。 OK， 那么米哈游的游戏现在在国内外其实都是特别受人欢迎的，然后也是苹果原生平台长出来的游戏、
嗯、
应该这么说。米哈游也是把那个原神在手机平台推到了一个极致，就是、
嗯、
对，原神就是第一个在手机平台做的一个大型的工业游戏的一个巨作、
嗯、
在原神之前没有这么大体量的一个手游出现啊，所以米哈游能够在 Vision Pro 上面去做一些事情是非常非常有助于苹果的这个生态的。但是这能够带来多少的这个我就不确定了啊。
其实苹果在一开始发售的时候它不是说有250款原生应用吗，现在这个已经涨到600款了、
嗯、
然后在里面就有这个切水果的 Vision Pro 的专版二代拿手去切的这个过程，
我的头不得扭坏了。
它应该是比之前我们玩其他的 VR 平台上的切水果要爽得多的。之前你会要拿一个 controller 在那挥，现在你拿你的手直接切苹果，切的爆汁，那个体验还是很棒的。
我不知道，你可能还得把手捏住才行啊，因为
它
现在给能够
捕捉的是你的手势，已经实现了这个。苹果还专门发了一个那个 newsletter。
对对对对对，我记得手势是可以用来触发一些东西的，但它我记得它这个手势识别还贼慢的。如果我用来切水果，不是会？
你当时玩的那个是比一个心，在手上两个手比一个心，然后去接住对方的一个长串的心，
是吗？对对对，是官方的一个 sample， 但是你可以看出来，它通过视觉分析去分析你的手怎么样的时候，其实它是。会有一定压力，
它其实还是靠这个延迟，低延迟来实现了切水果这款游戏、嗯、因为这个游戏你延迟稍微高一点就会觉得钝，或者说那个轨迹是笨笨的。
没错，就是你的手和果可能是分开的，我手切过去了，果等了一秒钟才分开就很奇怪。
对，
所以我不确定、啊、拿到了之后我们再亲自试一下这个切水果，然后到时候再跟各位听友们汇报一下、
嗯、
好吧。然后游戏肯定是这个 Vision Pro 的这块大饼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了对吧？那其实它的因素还有很多很多别的，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它到底能不能成功，那这个我们可以一起去见证这个历史好吧。
对，除了游戏应该还有影音这一块对吧，影音里面还有细分的、
嗯、
对吧，成人影音。然后它的这个官方的续航啊我赶紧跳过了，它的官方的这个续航其实是2个小时的这种日常使用，如果看电影的话可以看到2.5个小时啊，就是用那块额外的，我指的是那块额外的电池啊，如果你一直一个 C 口插到电池上那肯定可以一直续航。对，所以我还是期待它下一代。
头会有点累、啊。
所以你看到网上那些出街的博主们，实际上如果你想要一直保持它续命的这种情况下，就是一直能续住那个电量的情况下，你需要
至少备两个电池，
对，2到5块，然后乘以2小时，你这样去计算吧。如果你要待机24个小时，
它可以两个
循环充
上，然后一个上，另外一个先充嘛，对啊。
哦，也对哦，那就让我想到了大疆的那个电池方案，对吧？它有一个叫充电套件的一个什么东西，你可以把电池又放进去继续充啊、嗯，循环。
那 anyway 那些出去外面24小时那种都是噱头了，那种不用管它了，就也不会是 Vision Pro 的真实使用场景，我们看个乐子就好。对、
嗯、
，OK。但影音这块真的特别重要，然后在 Vision Pro 上面去看电影和看那个电视剧都特别不错，尤其是那些为了 Vision Pro 做了适配的那个整条恐龙，是一个真正的恐龙那种。
对对对，
感觉 Apple TV Plus 也会被带一波销量哈。
而且这个 iPhone 15的这个可以拍空间视频的这个功能终于就被用上了，我们之前 没有办法体验到，就像我们拿了个设备，然后这个设备是可以拍出，比如说我们是一个三维生物，我们能拍出四维的东西，但是我们没有四维的设备去看、
嗯、啊，我们没有四维的设备。
现在
这说的好，
现在这个 Vision Pro、
啊、我最近拍了挺多的，
是吗？
我拍了挺多的，我想到时候拿到了之后，我来试试看我手机里这些视频能有多震撼。
嗯，
应该也不能太震撼了，但是就应该是有一些东西的。OK，
到时候我们俩如果 FaceTime 的话，会不会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秒杀 Meta 的那个会议功能，纸片人会议，不会吗？
因为 FaceTime 已经各大网红都已经拿来试过了 ，MKBHD 啊 ，iJustin 啊，他们都已经试过了。
嗯，
就是你得拿苹果的那个 Vision Pro 的那个头显的正面的摄像头，嗯、你先把它摘下来，然后拿那块玻璃怼着你的脸，然后用来建模。
嗯，
那建完的那个模呢？是贼僵硬的，当然比那个扎克伯格那个好多了，但是你懂的。
对对对，就跟鬼故事一样。我其实想说的那个用的方式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拿这个 iPhone 的这个 mirror 去 mirror 到这个里面去、嗯、然后我们用 iPhone 的那个空间视频的拍摄能力，我们俩来 FaceTime， 这时候应该可以实时的把
这个
对吧空间视频
对方的那个环境放起来，然后人就可以在你旁边了对吧？
对、
嗯、
应该可以实现，我觉得就是把照片实时化嘛，
可以是可以，但苹果应该不会用这么绕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
嗯、
就是理论上可行，但苹果去做这件事情的话就很不苹果，就很绕、
嗯、
他一般不会干这么反直觉的事情，所以这个我觉得至少官方不会做啊。
好
OK， 然后是 Vision Pro 哈，现在只能在美国买，我还因为要搞那个，我是近视眼嘛，所以我得插那个近视眼的镜片，我为了那个镜片呢、
嗯、
也是折腾了好久，然后最后发现他要求的是你得是美国的验光师开出来的，
开出了对吧，
美国的验光单，然后我后来就取消了，算了不搞了。
加一加一啊，我拿到的是原版，就是并没有镜片，而我是一个800度近视的人。
对， 对，到时候戴隐形眼镜了只能，
对，然后或者等华强北了。然后说一个小插曲啊，就当时我开始去试的时候我其实对自己的度数啊没有，我没有就是报到最高，因为我平时戴眼镜可能600度我觉得可以舒适、嗯、没有到最清晰，于是我就选了一个600度的镜片，很模糊，就是完全到了那种不可用的状态，所以我就立马换成了这个800的镜片、嗯、800度之后戴上去完全不一样，所以大家一定要用那个验光验到你的视力最好的那个状态，然后去配里面的那个镜片，不能自己在那剪。
对，我觉得这里还有一个小区别，就是我本人是150度左右到250度左右、嗯、就是我属于是一个不太重的一个近视程度，所以我平时这个眼镜度数差个几十度其实对我来说差别不会很大，但你都已经到了600-800了，其实已经算是比较重了、
嗯、
所以大家可能还是得根据自己的近视和远视的那个状态来定。
对，
但能够选择最高清的肯定效果是会最好的，毕竟它是一个虚拟设备，它不是一个真实世界，
对，它不是你一直会去戴的、比如你就戴着两个小时，如果它还是挺模糊的，体验就很差。
没错，
嗯
OK， 好，那下一条新闻，下一条新闻是库克回应 Vision Pro 何时在中国上市快乐。这条新闻哪里来的呢？就是纽约第五大道的那个 Apple Store， 那库克在那里发布 Vision Pro， 然后呢第一批冲进去的人就有一个中国人，就大声的喊 Tim Cook， 问他说中国什么时候可以有， Tim 就回应他说啊快了。就这样一点都不靠谱，靠人家可能就是一个官腔呢，是吧？
嗯，除非他说等待入网协议啊。
嗯，但我觉得第一代进不进来其实也就那样吧，就除非你真的想尝鲜，就是对于大众来说我觉得等那个 public beta 过后的其实好一点，就好像 Apple Watch 从第二代，哎，第二代也不行，哇 Apple Watch 要到第几代。
哎，你说到 Apple Watch 你还记得吗？ Apple Watch 的一代是我去香港给你带回来的，
这垃圾，
我们也是因此认识的，
对，我们是因为那个认识的呀，
对啊，才有了后面的节目，对吧？所以当时国内是买不了的
Apple Watch 的 Developer Preview， 是国内买不了、
嗯、
但是 Apple Watch 的第一代国内是可以买的，
嗯，对，
然后我们买的是 Developer Preview， 然后 Apple Watch 呢它是从第二代开始才稍微能用，然后到第三代开始就不那么卡，第四代开始算是终于能用了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 Vision Pro 也是可以 hold 一下。但 Vision Pro 跟 Apple Watch 不同的地方在于说苹果在自家的那个芯片的沉淀上已经过了那么多年了，
嗯，
至少十来年了，然后在 Vision Pro 上它也很舍得放了一颗这个专门的类似于 M 系列芯片，所以应该性能 能上问题不会太大。
嗯，哎，我还记得你好像什么时候说过，就是 Vision Pro 它整体的设计和它的各种解决方案像是一个缝合怪，对吧？苹果几乎把它全平台最好的这些设计或者说一些供应链全部都用在它上面了。
嗯，没错。但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反过来，因为往往苹果内部开发一个项目就少则三年多则五六年，所以应该是他们在做 Vision Pro 的过程中慢慢发现了一些东西，然后就用在了一些产品上，比如说我们当时提到的 Spatial Audio 空间音频。那 Vision Pro 很需要空间音频，
对，
所以他就发现这个不错，
这个，
那我就用在 AirPods。
原来是这样。
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应该是反过来的，
有道理，
而不是说全部做好了再来做 Vision Pro，这也不符合苹果一直以来的惯性。 OK， 那下一条新闻，下一条新闻是 Why Tim Cook is going all in on the Apple Vision Pro， 是名利场杂志的一条新闻。
嗯，
很有意思。 Tim Cook 在名利场接受了独家专访，然后呢他是带着 Vision Pro 头显出现在那个采访里面的。
嗯，
然后还拍了一张封面，到时候我们把那个封面作为我们本期节目的封
面
吧。
对，
然后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因为以前的 CEO 不太会干这种事情，然后 Tim 好像是，我不知道，因为 Apple Watch 也是 Tim 第一次拿出来的，但 Apple Watch 可能这个设备的体量太小了，所以也许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 Vision Pro 是 Tim 在接手了苹果之后能够某种程度上证明自己的一个大的主要的设备，对吧？ Apple Watch 怎么说都是一个附属的设备，它不是一个主要的设备，而 Vision Pro 是一个可以跟 iPhone 去对抗的这么体量的一个设备，所以某种程度上他说 all in 也没什么错哈，就是 Tim 好像也把自己搭上去了一样。
对对对，它是一个划时代的设备，可能真的是会开启一个新的赛博时代的一个东西。
那，我不知道，就是对于 Tim 来说他有可能成也有可能败，就是你懂的。
all in 我觉得他倒不至于说 all in，okay，后面还有 AI 相关的，如果他下一个 AI 也发了，那可能 all in AI 也不一定。
我觉得说 all in 好像也不是什么问题，也 OK， 因为 iPhone 早晚有一天它不再是这个时代了，就是时代它都是一个一个的新的东西才出现，然后新的东西把前面的顶掉，那这种事情在互联网发生了很多很多次了，所以下一个设备到底是什么呢？现在没有人知道嘛，他自己做了一个 Vision Pro， 但是who knows， OK。 好，然后下一条新闻，下一条新闻是 Vision Pro 全球首拆36小时火速出炉 N 多细节曝光，苹果又一个工业奇迹，太离谱了，这他妈才拿了多久就已经被人拆完了，对吧？
对， iFix，
对，里面是非常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个新闻我们其实用语言讲的话是讲不太出来的，要不我们到时候可以把36氪这条新闻给贴到我们的那个 show notes 里面，其实它是来自于 iFixit 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去 iFixit 的那个 YouTube channel 去看一下，特别有意思。
对，它有一个快的版本啊，有一个9分钟的视频，然后那个视频讲解了它把它全部拆到所有零件的全过程，然后你可以看到里面的设计真的很精妙，而且据说这个设备是他们拆过目前苹果设备里最难拆的一个，
最难的一个，可以理解，就那么多的特别高性能的东西要塞进这么小的一个设备，
对，
可想而知。对，
还要用，
真的是
用上什么电吹风，
苹果工业设计之大成，
对，去吹一吹，吹热了才能拆。哇，
电吹风这个基本
上操作是吧 ？Apple Watch。
OK， 那么以上是这个 Vision Pro 的主要新闻哈，然后我们俩买到的那个都还没到手，到手了之后我们后面再看是不是节目里面再来提一下。OK，
对，肯定的。
然后接下来是一条附带新闻，就是 Disney 它发布了一款新的这个专为 VR 设计的跑步机，叫 HoloTile， 就是在你的地板上你可以铺一块，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有一点像那个乐高，就长得有点像乐高的一个东西，
有点像蜂巢，
实际上不是，它就是
蜂巢的平面
啊，对对对对对，它可以拼起来。对，我们知道我们在家玩 VR 游戏的时候，如果遇到要跑步的，你如果玩 COD， 你基本上使命与召唤，你基本上不太可能，你躲不了子弹，对吧？你可能，但是如果有了这个东西呢，你就可以实现在地面上原地跑步。啊，
对，
它是这么一个东西。那以前其实有很多原地跑步专门为 VR 设计的机器啊，但那种机器都特别笨重哈，你就是得有一个像跑步机一样的圆形的东西，对，还得把人绑起来。但他现在 Disney 他去演示这个 HoloTile 的时候就看起来很轻松哈，然后整个环境要求也不高，所以这个可以期待一下。他这个看起来应该还是一个 像 demo 一样的东西吧，就你看那个人他在演示的时候根本不敢跑起来，他就是慢慢走路，对吧？那未来看吧，看能不能够配合这个东西，然后让 VR 这个产业往前跑一跑。
对，希望他能成长为一个很好的 VR 伴侣，闭麦。
啊，但是他做了这个东西，肯定更多的人会去做类似的。这个希望苹果能带一波这个行业的发展。
没错。
OK。那下一条新闻，下一条就是关于苹果的侧载 silo 的这个事情。所谓的 silo 就是说以前苹果在 iPhone 和 iPad 上面你要装 app、
嗯、
对，你只能通过苹果的 App Store 去下载，其他的渠道是做不到的，除非你越狱。然后呢，苹果我们上一期不是提到说在欧盟被告了嘛，就是说明确告诉你，就是你必须开放其他人来你这里安装，但是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他要做成什么样啊，现在知道了，做了一个特别苹果的事情。
对，
就他现在允许说你可以用他新开的那个 Marketplace Kit， 然后呢如果你想要去设计一个第三方应用商店的话，你接入这个就可以了。但是呢他的条款
要交钱，
特别坑爹，对吧？
要交一笔巨款。
对，没错，要交钱。条款是特别苛刻的，就是你首先你得交一笔很贵的保证金，我忘了是不是1000美刀了，然后你的那个下载量是一年是100万，如果超过100万每一个下载就要给苹果交多少钱，然后这个是收开发者的，然后收应用商店的那个部分我忘了还要收什么费了，就是我一下忘了那个条款、当时他刚出的时候我们还津津有味的去研究了一下大家的吐槽。但总而言之就是这个生意对于小开发者来说呢并不友好，因为我好像不太可能会在第三方应用商店去获得一个多么大的曝光量和收益。然后另一方面呢，大公司它根本没有必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是两头不讨好。那苹果它就是做了一个合法合规的操作，但实际上不会有什么人去用、这就是苹果。
关键它这个收费太贵了，你普通开发者根本就没有办法支付得起、所以只有一些大厂商，像下一条新闻，对吧 ？SetApp，
对 ，SetApp 就是那个 Mark Poe 那个公司，他宣布 SetApp 将会成为欧洲市场的首个 iOS 第三方应用。这里再强调一下，他这条 silo 的新闻是只针对欧洲市场的，所以到时候是你得有一个欧洲账号，你才能够去用。然后苹果也反复的强调说，为了大家的安全，如果你用 silo 的第三方市场去安装的话，确实是不太安全。这个。我不在，我自己觉得在 App Store 确实是有一些好处的，因为如果没有 App Store 那么强有力的约束和 review 的话，现在这个苹果的 App Store 市场肯定会变成像安卓那样就特别的无法控制。
这是一方面，安全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东西之所以出现嘛，就是苹果的审核还是拦住了很多可能，
没错，
会搞到它一些系统级别的一些东西的 App，可能还是有一些他会以说毫无意义，或者说对用户来说无法理解的方式去给你拒掉了。但有了这个 silo 的，其实没有这个审核的概念了，可能会有更多的新奇的 app 出现也不一定。而且其实欧盟这个事情，其实我现在对欧盟好感度爆棚，对吧？上一个欧盟帮我们干成的事情是 Type-C， 对不对？iPhone 之所以能够这么快速愉快的，对吧？因为我最近换了 iPhone 15，然后我发现就是 Type-C 真的是太好用了，也是拜欧盟所赐、
那你到现在才知道欧盟好，
不是我才换嘛？
你知道欧盟当年干的第一个大事情是把 IE 给他干了、还记得吧
？IE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对吧？
对，
当年就是 Windows 捆绑 IE， 然后被欧盟干掉了嘛？
对，
就
你必须让用户来选这个浏览器，对吧？
对，但有好有坏吧。这个我倒是觉得它必然能够带来一些好东西，这个是确信的，但是我不太确定它到底能长出些什么、所以到时候期待一下，看 setup 上去了之后能够有一些什么官方不允许的但实际上能做的、然后奇奇怪怪的 app 在上面出现吧。
对，
好吧，那这边是欧洲的哈，那另外一边是美国那边的。美国那边是苹果和 Epic Game 一直还在打官司，然后呢、最近是美国的最高法院驳回了苹果公司对其 App Store 反垄断法提起的上诉。那么这个裁定呢就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之前 Epic Game 不是因为那个 Fortnite 就是那个堡垒之夜哈、希望那个苹果能够允许他在 Epic Game 就是 Fortnite 里面去直接支付，而不是说用 IAP 来支付嘛。对， 然后那个后来法院是裁定了，就是说苹果是必须允许第三方软件开发商去引导用户使用自己的应用内的支付的，也就是说我可以允许你去用第三方支付，我记得之前有这么一个裁定，但是呢苹果出了一个政策，就是你不能引导用户去强行使用你的这个第三方支付，然后你在第三方支付里面还得去说明清楚你要用回苹果的支付是更安全的，即便你想要用第三方支付你也得去调一个苹果的什么什么接口，然后就把这个事情搞得特别的复杂，而且还要给苹果支付一笔费用，那本来你 IP 就一定要支付 30% 嘛，然后你用第三方支付也要支付一个10%几的费用，我记得是，所以就搞得对欧洲和对美国都一样，我的结论是合法合规，您要的我都给，但是它的结果就是
不好用，
尽量让开发者不要去使用这个。
对
对对，没错，他自家平台嘛，他爱咋干都可以，这个就他说了算，所以阴奉阳违的事情苹果也没少干这些年苹果可能在跟那些开发者的斗争中学会了这种各种这样的技巧，我觉得是好，那这个是苹果塞漏的这个新闻，我们期待一波到时候第一个第三方应用商店能够跑出什么东西来，然后我们再在科技快乐星球来跟各位听众老爷们汇报一下。好，下一条新闻，下一条新闻是 Rumors 之王哈 Mark Gurman 说苹果计划在6月的 WWDC 2024上面去发布一系列的这个 AI 生成工具，另外一个 Tim Cook 也confirm了这一条消息，这个是 The Verge 的，基本上就是说2024年的 WWDC 会发布 iOS 18，然后大家都说这个将是苹果 iOS 几来着，就那个大改革之后的第一次 iOS 上面的巨变，而这个巨变又不太可能是什么 UI 上的变化，或者也有什么是功能上的变化，那只能是 AI 的变化了，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看苹果的这个生成式 AI 工具在2024年的 WWDC 上能出现什么，这个肯定又是 Siri 他们搞的，那 Siri 到底能，
我觉得除了 Siri 应该还会、
这个、不好说，
很会像那个微软的发布会以及谷歌的发布会就是 AI 和他们自家的各种原生 APP 的一些结合，比如说笔记啊，
结合是吧，
录音啊，然后一些 to do 啊之类的，对，然后去生成很多东西，
对，这是肯定要跟自己结合，他自己至少得打个样嘛，对吧。
我那天还想到一个事情，你记得他有一个叫那个 Memoji 对吧，是有一个这个就是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脸型去捏的一个拟物化的，我觉得苹果下次说不定可以直接把虚拟人做出来，也不一定，对吧，有了这个生成式 AI 加成，
那这个 Vision Pro 不就做的那个啥吗，
哎 Vision Pro 里面直接给你换脸
你还要再来一次
不是 iPhone 呀，你不是所有用户都有 Vision Pro 的嘛，但是 iOS 本身如果里面有一个这种
虚拟人助手，不是，我意思是 Vision Pro 做的已经够渣了，
哦，你不是
做的已经够烂
了，
了
解，
对，做的稀烂，还不如直接把那个可爱的动物放上来的，真的是
好吧
OK， 总而言之我们肯定是会关注苹果的这个 WWDC 的，每年都会有，
今年应该
会，然后它春夏秋冬发布会我们也都会关注，对，到时候看这个我们再跟各位听众老爷们汇报一下。然后下一条新闻是苹果发布了一个 LLMA 的大模型 Ferret，然后当然目前也不知道有什么用，但是它预示着这个 WWDC24 肯定会出一些新的东西。苹果最近是在播客领域上线了一个新功能，就是它可以自动生成转文字了，然后我自己上后台看了，就是 OK 的，我们是默认就被勾上了你要允许它去生成这个语音转文字，所以大家理论上是可以在那个苹果的官方 Podcast 上面去点一个按钮，然后看到所有的这些转文字的文字的，但现在它不支持中文，所以它只有英文的播客是可以看到，但我自己也去找了英文的播客，我发现我没有能找到这个入口，所以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要过一段时间大家用的多了还是怎样，但这个功能本身我一直觉得播客它最大的魅力其实还是听大家讲话，而不是说因为你希望通过文字去获得，那事实上你就是在考虑一个高效性，因为看文字的效率肯定是比听我们讲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高得多的嘛，但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在这里面去添加一个转文字的功能 anyways，
对，我的理解是它可能更像是那个歌词的那个一样，就是可能不是所有的语言都是英语式的这种，你像我们去看中文的电影的时候经常会有字幕嘛，它那个字幕可能会加深，什么符号化语言会加深我们的去理解，因为我们有很多谐音，可能你如果没有配合一个字幕没有办法很快速的去上下文理解到它是什么，
倒是其他的比较靠谱的应用场景，比如说 YouTube 它那个自动播放它是静音的、嗯、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字幕你根本不知道它这个视频里的信息是什么所以这种场景是比较合理的，但你都已经打开一个播客了，你的目的就是来听，所以我不太确定啊、嗯。我自己本人可能没什么这样的需求啊，可能其他人
可以问问听众老爷。
好，下一条对，下一条新闻是这个 MyShell 发布开源 AI 语音克隆工具 Open Voice， 然后瞄准语音模仿领域，就像那种哔哩哔哩有很多鬼畜视频，对吧、嗯？就是把一些这个影视大佬的这个声音给它提取出来，然后用来转成那个鬼畜。像之前最有名的应该是那个 AI 孙燕姿嘛，还记得吧？
孙燕姿啊，
对，然后这个。啊，孙悟空也是，对，就是很多配音都是用这个、嗯、然后主要是这个工具它是一个开源的，然后我第一时间就去试了，在 M1 的芯片上它是不能直接被编译的，你要么用 Linux 版要么用那个 Windows 版，然后我就用了它那个 Live Demo， 效果不太行、嗯、我本来当时的想法是说把我们的现成的这个播客导进
去、啊、
然后它再帮我用文字转成声音，我想试一下这个效果，结果发现效果真不行
想着以后我们就可以在咳嗽的时候或者声音不方便的时候请一个代班主播过来播一播、嗯、对、嗯。然后你说到这个，我其实一直有在用剪映里面的那个声音的这个转制的功能，我主要用猴哥和那个《甄嬛传》里面皇上的那个声音啊，嗯、陈建斌老师的那个声音，然后效果非常的好，就是我现在不管说什么话什么节奏什么感情都能以孙悟空的声音再出来，以皇上的声音再出来、嗯、然后呢剪映这边接下来好像有在内测他们的一个可以自己去喂养那个数据然后生成一个新的音色的这样一个功能、啊、我觉得应用场景会很多，到时候可能会出很多有意思的视频。
对对，我觉得这个属于是说用 AI 来做辅助工具的这个点我觉得是非常棒的，就是不管是语音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辅助工具、嗯、这个确实是能够大大帮我们去提升工作效率的，所以这类东西我觉得接下来这几年应该还是会有很多去卷出来，包括你刚才说的那个剪映的那些。对、嗯，好，下一台，下一台新闻是两周爆卖50,000台，创始人吕聘回应 Rabbit R1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个我们上期节目提到那个 Rabbit R1
对
对，就是那个 Teenage Engineer 设计的那台有点像小游戏机的正方形卡片的那个东西、嗯、他自己有一个操作系统，然后当时我说他那个模型是行为模型，他还不是语言模型、嗯、就是你跟他说我 Uber 我要打个车，然后他就会模仿大家操作 Uber APP 的那个方式帮你在 Uber 上面打个车，就是他没有交互界面，你不需要跟他交互，你只是跟他讲话，然后他就帮你去执行一系列的操作。当时我觉得很神奇，但也不知道会怎么样，结果现在这个一开卖，哇靠，直接就卖爆了。我在官网看，要是你想买是没有的，他已经售罄了、嗯、其实我觉得里面至少有一半的人是冲着那个 Teenage Engineering 那个设计团队来的、嗯、就是他们其实以前的那些设计作品真的很好看，然后也是工业设计的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设计团队吧。
嗯，我当时看他那个模型，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你见过之前 Instagram 图标的那个拟物化相机吗？就是那个质感。然后我就想、嗯、哎，他们是好像想把一款这样的 app， 比如说 Ins 他出一款这样的相机，然后他想把一款像 ChatGPT 一样的一个随身协助的一个东西给它实体化，
你说宝丽
来，上
来、
嗯、对对对，就是很有质感。同时呢它的功能也按他所说的也很强大，你带着它可以毫无延迟的去问很多的问题、嗯，就不像我们现在用 ChatGPT， 其实还是要有一个等待生成的过程，但我不知道它具体怎么实现的，或者能不能做到这个程度啊？
应该也不太行，因为，怎么说呢？你毕竟不可能在这么小一台设备上面去直接跑一个模型，它肯定还是要通过那个。
网络吗？
对，就是它最终的那一些执行应该也不是直接在这台小设备上面去跑的。嗯，所以理论上来说，它这个东西。你理论上来说并不需要买它的设备来应用，因为它解决的问题只是说、嗯哎、你帮我打个车，然后它这个设备就帮你去打个车了，那你装在 iPhone 里面做一个 iOS app 其实也是能达成的，对不对？
嗯，
就它要解决的那个问题其实不受限于一个硬件来帮它完成这个问题，它不像之前那个 Human AI Pin， Human AI Pin 它是有摄像头的嘛，
嗯，
然后他拍到了你今天吃的东西，他就会告诉你你吃了个胡萝卜然后热量多少，他这个是有所不同的。所以我现在怀疑就是跟这个热度去买的人其实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尝鲜以及想试一下这个 Teenage Engineering 的这个新硬件。
嗯
OK， 这个是 Rabbit R1。 Ray-Ban R1 其实是在 CES 上面去亮相的，
嗯 ，CES 2024
年的这个 CES，、嗯、然后 AI 成绝对主角哈，这个是澎湃新闻的一条新闻 ，CES 2024开幕，参展商超过4000家 ，AI 成绝对主角。实际上 CES 现在之前好像索尼他们还是会去的，现在都已经不去了。
爱花齐放，
那个是E3吧好像，嗯，那 anyway 就是这一次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 AI 产品都在里面出现，但是 AI 产品在里面出现它就一定是什么特别划时代的产品吗？也不一定，就是三星啊什么的他们还是会去
做一些屏幕啊什么的，
对，在我看来也不是特别的有新意吧，反而是一些做传统电子消费品的领域的，像安克他这次做了一个、嗯、在 CES 上面发布了一个新的充电宝，哎，我还买了他那个充电宝，挺好的。
啊，你能买
充电宝？
嗯，怎么样？
对，那 CES 就是一个消费展，他展了之后能不能买，嗯、就纯粹看他能不能出货，就还不错。它是一个 MagSafe， 然后贴在你的 iPhone 后面，然后它相比于上一代的好处是它变成了一个快充 MagSafe。
啊、哦，会发烫吗？
就那个充电宝本身能够给你快充。会发烫，但是我用了一下还没有用到说它不让我充进去的程度。
我用那个 MagSafe 的这种充电宝最大的感受就是它的损耗实在太大了、嗯、可能它2000毫安最后充进去可能损掉40%，对吧，
能够有1000， 对，
对，
差不多，
反正就很大，
没错，但它的好处就在于少一根线嘛，那也不会拖拖拉拉的、嗯、然后它这个充电宝因为是10000毫安时的比较大，所以它就在后面做了个支架，那假设你坐高铁或干嘛的，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支架，你一边看视频一边去充电。
对，你说到那个 CES、嗯、我这次还看到了一个就是感觉也挺传统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大家还是挺期待的，是一个叫电子角度轮，就是有点像万向轮，它实现了那个车原地打转，就是你可以以任何角度进到车库、哦、然后呢我觉得这个技术真的应该普及一下、哦、你看汽车发展，
那不坦克的干活，
汽车发展了这么久了，这个轮子包括四驱也没有办法做到原地、嗯、完全打360度转这种操作啊，接下来它就完成了啊，它可以斜着入库、嗯，平行入库，
坦克就做了这个呀，
是吧？
是坦克还是未来？反正国产的一个汽
车品牌就做了
这个。坦克可
以做到原地360吗？
嗯，
原地360、
啊、
很难哦。
原地，对，原地
啊，那还不错，
就是它有一个，我忘了是坦克还是另一个民族品牌，就国产的。然后它演示的就是把那个车先开到一个侧方停车位，把车头怼进去，嗯、这时候你不进不去吗？
然后它横向进去，
然后它按了一个按钮，那个车屁股哎，慢慢给怼进去了。但这种东西为什么几百年没有人解决呢？我觉得有另外一种原因是，可能解决它之后并不能带来多少增量，然后大家只要学学车技就能解决问题，所以他就没去考虑这个事情。
嗯，也不能这么说。你想啊，最近的这个 Cybertruck、嗯、它的转弯半径是比 Model Y 苹果那辆 Model Y 还要小的。那如果你这个实现了四轮万向轮，
的
你的转弯半径、嗯、那可以小到就是原地转弯，原地掉头。
OK， 然后。我还想给你再补充一个、嗯、就是汽车上面就这几百年来没被人解决的事情多了去了，除了你说的这个转向之外还有雨刮。
雨刮，
雨刮就是从有雨刮开始到现在它的原理从来没有被更改过的一个东西，
所以有可能是因为经典，
包括后视镜现在都有人做那个电子后视镜了、
嗯、对啊，很多，
但是雨刮是从来没有人想过要改良一个不同原理的雨刮，永远都在卷那个雨刮怎么刮得更干净，但没有人说要去更换这个雨刮。
可以可以，
那这个是 CES 的。然后下一条新闻是马斯克的，马斯克有两条新闻，一条是马斯克声称全球首位人类患者已经在昨天接受 Neuralink 的脑机芯片植入手术，植入者恢复状态良好，他在 Twitter 上面说的应该是、嗯、挺好的。Neuralink 确实也是一个充满想象的未来的空间，我记得好像前阵子还看到了另外一个跟 Neuralink 有点像的一个半植入的芯片的一个东西，就是它也要在脑袋里面去塞一个东西、嗯、然后要在眼睛眼皮上面植入一个外部传感器，
嗯，
就是像 Google Glass 一样，如果你用 Google Glass 的话它不是机器特别小嘛，所以很多计算它做不了嘛、嗯、所以它就得把这个大量的计算挂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在你的眼睛上面去做视觉的采集，它就做了这么一个东西，其实挺丑的，但是我觉得这种穿戴式的设备，然后尤其是要特别便携，就是你24小时都可以戴着的这种，它未来的应用场景绝对比这个 Vision Pro 重的一匹的这个头盔要大得多，对吧？
哎，你知道我想到上一条 CS 上面还发了一个指环啊，戒指，又是戒指，只不过它不是一个完全的环形，它中间有一个缝隙，方便就是你的手指可能有的时候会浮肿啊，好取。当然这都是其他的事情了，它主要解决就是它可以实时监测你的像血糖、血氧啊的各种身体健康状况的，然后你就可以。
我记得有这个东西，对。
对，我觉得我目前能接受的。最多就是那个指环上带有一个电极，或者说带有一根刺针，然后扎在了我的某个指环上，然后去持续的跟我血液有交互，我只能接受到这个程度。我觉得植入的这种，别说大脑了，我觉得植入在皮肤上，
还是有点那个，
我还是有一点不太会接受。
嗯，我觉得我最不能接受的是它升级还得挖出来。
啊，你这个，你说啊，我要换一个新的设备啊，今年升级到 Plus 了，然后你就要开刀把它切出来，
然后
它
得挖出来，这个。成本真的很高，因为我们是生物体，生物体它就除非有一种比较恶心的做法，就是它在你的，我不知道，就是通过某种方式去放一个不需要被生物恢复的东西，就挖个洞然后放一个橡胶进去。
我觉得你不如放一块就是可以用生物电去持续工作的一个有内存有 CPU 的硬件放到里面，然后你要干的是什么呢？刷机，然后每次去维修店刷一刷我的这个人机。
绝对不行，那个器械本身肯定是要被替换的，所以我想的是比如说做一个类似于指甲盖那么大的一个小洞，然后假设它的设备能够足够这么小，因为那个脑机芯片本来就特别小嘛，可能就指甲盖那么大，对吧？那假设它未来的那个器械就这么大，那我把这个部分做成是比如说有一个橡胶的小盒子在里面的，那它不会伤害到我嘛，这种但也太奇怪了，
这种就有点像义肢的那种使用方式了，可能在我的手背上开一个这样的孔啊，我觉得可以开一个
就很小的
底状
的
那种形状的一个孔，然后插进去你们一罐钢管，然后这个钢管里面充满了接口，未来就可以在里面去不断的换设备了，就相当于一个 plugin 了，对吧？这样可以，
这相当赛博朋克。OK，
搞一次就可以一直升级新的设备外挂了。
对，但现在处于一个连曙光都还没看得见的一个产业啊，
这
是这个没人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对吧？这都成功了植入，还是可以期待的。
但有这个东西，肯定它就变成二十四小时能够去完成很多事情了，那比手机要方便多了，那确实是事实。OK， 好，下一个，下一个更实用啊，马斯克做的都挺实用的，
人形，
特斯拉人形机器人 Optimus 第二代亮相，走得更快，重量更轻，轻松拿捏鸡蛋哦，能拿鸡蛋了啊，可以。我特别特别需要这个家伙来干嘛呢？在我家帮我收拾家务。对吧？因为我们之前聊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时候就讲过，如果它是一个人形机器人，它就能像我们人一样行动，因为我们这个房间基本上就是按人的行动方式来设置的，它会更舒适一点，所以它帮我收拾房间，我在家我把它弄乱了，它就帮我擦干净啊什么之类的，就挺好的。
没错，毕竟扫地机器人也不能上桌嘛，对吧？
对，而且扫地机器人其实有一说一，扫的也不是很干净，已经比不扫干净了，但是它跟人比起来还是有差距的嘛，对吧？
对，
好，那么以上是科技类新闻，今天的这些
满满当当
东西还挺多的。然后反正 Vision Pro 的话，至少它是最近一段时间出的一个大的重的
热点，
市场还不小的一个新的设备，所以我觉得接下来一段时间 Vision Pro 的新闻我们应该还是要去跟进的，尤其是我们的设备
到了
亲自拿到手了之后，可能还会有一些想法，尤其是接下来肯定会有大量的新的 App 会上 Vision Pro 这个平台，所以我们去体验一下，然后我们到时候再跟一期节目去跟各位听众老爷们汇报。然后是游戏的部分，最近这个幻兽帕鲁
打工人，打工人的游戏，
幻兽帕鲁啊，对，幻兽帕鲁就是一个类似于开放世界一样的，然后里面的所有的动物都长得跟宝可梦都不能说碰瓷了，基本上就是一样的东西。对，然后宝可梦公司说啊，我将调查并采取行动，肯定 要告他抄袭的。幻兽帕鲁很有意思，最近很多人就是玩了幻兽帕鲁之后就各种玩梗，我觉得接下来春节假期哈，大家也可以去试试看这个新的游戏。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老朋友 Gamker 他们最近要在广州，就是他们那个万物破园游戏博物馆做一个新的龙年龙游戏特展启程无限冒险，在广州的小伙伴们春节期间有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应该是在初七开始的展，因为大家也要放假嘛，对吧？就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Gamker 的这个新闻，
双节龙是吧，双节龙 忍者龙剑传，
双截龙也在里面，然后对，还有勇者斗恶龙啊，其实都在里面，然后还有很多游戏是他没有去放出来的，那大家可以在线上，对，在现场去看一下，体验一下，挺好的。然后是之前我们说到那个阿兰醒了二哈，就是去年 TGA 的那个冷门佳作，对，然后我前阵子去玩了哈，我玩了个第一个部分，然后整体的氛围是稍微有一点偏黑暗冷淡的那种侦探风格，基本上是一个解谜游戏，然后玩的是那种心理上的恐怖，还行，还不错，然后整个优化做的也挺好，所以春节期间也可以试着玩一下阿兰醒了二。OK， 下一个游戏是这个死亡搁浅导剪版，现在已经登录 iPhone 15 iPad 和 Mac 了，这个作为一个之前被收割过生化危机村庄的人，我绝对不会再被收割了。
快递已经送的够够的。
我拿 PS5 去玩不香吗？为什么非要拿苹果平台去玩？
这没有设备啊，
算了，
苹果平台也需要这种对吧，次世代主机上有的大作来证明自己的这个游戏机性能，
自我证明，对对对啊，所以小岛秀夫啊，这个死亡搁浅的这个制作人，就在那个索尼的 State of Play 发布会上面发布了新作 Fisynth， 应该这么说。另外他也公布了这个死亡搁浅第二部的宣传预告片，我个人还是很期待小岛的新作的，当然他不是所有的游戏我都喜欢，包括前阵子机甲，我忘了那个机甲的名字叫什么，那个我就不是特别的吃这一套，但是呢死亡搁浅我是很吃的，赶紧出第二代。对对对，高达那个可能你得是一个机甲迷会玩的比较爽一点，
我也玩不了高达这一块的。
OK， 好，下一条是这个影视部分哈，功夫熊猫4内地定档3月22号上映。功夫熊猫啊已经出到第四部了，那第三部什么时候来着，我都已经不记得了。
第三部场地就
已经功夫熊猫出了好多年了，
里面的场地已经来到了中国，然后去见到了他的父祖们。嗯，功夫熊猫四肯定会有更多的中国元素了。
功夫熊猫三应该是好几年前出的吧？
对。
然后我记得功夫熊猫的第一部非常好玩，但是从第二部开始我就已经不太想看了。对。第四部我估计应该也是不太会去看的。OK， 下一部是最近大火的一部电影《年会不能停》，然后自立的评价是不好看。哎，为啥呀？你为什么会觉得它不好看？
我觉得它太克制了，我觉得这部剧还是可能为了过审或者怎么样，到最后的这个
那肯定
大和谐的这个状态，我觉得有一点合家欢状态有点太过了。然后呢，不如我之前看的这个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二里面的很多这种剧，我觉得它会特别好笑。其实我是用笑的次数啊，对于喜剧片的评判我永远是以在电影院里笑的次数来评判的。对，但是它的这个点啊，它的这个年会的这个点还挺深刻的。
对对对，他对我来说啊，我没有那个对比，然后我平时也不看脱口秀，所以我觉得年会不能停拍的还是很不错。我是以电影的角度去看这一部电影的，然后我觉得他拍的特别好，抓了非常多互联网打工人的梗啊，所以我个人觉得互联网打工人是必看的。然后你说的那个大团圆结局我也不喜欢，但是我非常能理解这个制作组他的苦衷，对，懂的都懂，就是不展开了。
不再对其颗粒度了啊。
没错没错，但里面的很多东西呢是特别好玩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很值得去看。对，所以如果最近没什么可看的话，应该要去看一看年会不能停。
没错。
然后下一部怪物，日本的一部新的电影，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但是我本人特别特别推荐。我看了两遍。
哇，我还没有看。
这部电影的导演是柿之裕和，然后编剧是板垣育二，这两个家伙联合在一起那不得了，就是我不想剧透啊，但是你可以想一想柿之裕和以前的那些作品的风格，然后以一个明明看起来好像很阳光很无辜很天真的这种方式去反差式的表达了他的一个其实黑暗的内核啊，你就这么想象就好了。所以其实这部电影贼屌。
好的好的，
就
应
该要好好看一下啊，但它不适合所有人，就是可能如果平时看不惯日本电影电视剧的，那估计就不会太喜欢这个电影。
听你刚才描述那段，我好像之前觉得可以放在菊次郎的夏天上
啊。什么呢？
菊次郎的夏天，对，他实际上在讲另一件事情。对吧，就是有一种感觉，我现在对这部剧很期待啊，我准备抽时间去看一下，观众老爷们也可
以
一起来看。
电影院没有上映啊？
对，就是
香港有
啊，
你懂的，
你懂
的，
懂的
都懂。OK，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科技快乐星球的全部内容啊，贼棒！这个 Vision Pro 怎么着还是火了一把，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整个科技圈能够有一个新的东西出现哈，也不至于说 隔了那么久全是 ChatGPT 对吧？
这期都没有 ChatGPT， 我终于过了这个，
这期都没有哦。我记得这一期有一条啊，但可能没选进来，就是那个 Google 的模型比分已经比 ChatGPT 好了。对，就是 Google 的那个 Gemini 最大的那个大模型已经比 ChatGPT 的那个精准度还有它的那个整体评分要好一些了，所以 ChatGPT 肯定也是受到了一些压力在里面的，然后看今年会有什么新的东西出来。
嗯，但是好像谷歌那个还没有更新到最新的知识库啊，那个 ChatGPT 最近更新到了2024年1月25日。
哦，
比较新啊，挺好的。
小公司跑的还是快啊，那 Google 要加油了。OK， 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的话呢，请不要忘了给我们
点
赞、转
发、收
藏，一键三连。对，你们的关注就是我们
更新的
动
力。
OK， 然后。这个是2024年的龙年春节前的最后一期节目了哈，提前祝各位听众老爷们龙年大吉，好吧，
对，
新春快乐
大运。
这时候应该要来什么歌呢？
噔噔噔
噔
噔
噔
噔
噔
噔
噔
噔
噔
噔
噔
噔
噔噔噔，然后再来一首这个刘德华的恭喜你，
恭喜你精彩。
好，行了，那就祝大家新春快乐，龙年大吉，好吧，春节过个好假期，然后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